所以我觉得导致大家谨慎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这个赔率层面的，就是认为如果没有降息的话，可能你整个这个曲线进一步往下移动的这个空间就丧失了。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纠结情绪里面，也的确能够看到一些我们相测算的这个微观指标的证据啊，比如说按照我们估计的这个九七的分歧度，其实现在整个这个市场分歧水平并不大啊，就是普遍都是类似的这个看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一些代表性的利差之间啊出现了偏离，比如说国开的这个利差和三十减十的利差啊，这本质上是两个牛市品种的这个利差。那么以往在这个国开相对于国债出现压缩的这个时候，其实往往30年对10年也是出现压缩的。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国开的这个利差已经压缩的比较低了，但是这个三十减十的利差依然保持在这个高位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家。虽然看多，但是又在这个做多的这个行为上有所克制的这么一个形态啊，所以总结下来呢，目前这个市场它应该是一个赔率和胜率的这个矛盾期啊，现在普遍认为债券的这个胜率是很高的啊，因为你找不到很明确的这个市场反转的这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在赔率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又普遍不太看好啊。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近期路演交流下来的一个市场普遍的一个心态啊。但是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开始呢，能发现就是往上看利率和往下看利率的这个观点呢，在边际上是略微有一些增加的啊。就是担心的这个层面呢，主要是来自于如果我们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利率的变化的话，它现在慢慢又走向了一个快要止盈的这个区间震荡的下限啊。而看多的这个看法呢，是认为如果说未来从这个通胀交易转向这个再通缩交易的话，那你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或者余地可能不一定像市场想的这么小。所以往后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啊，可能会慢慢进入到一个加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换句话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率水平可能有在这个低位啊重新去放大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这一周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新的这个数据层面的这个边际的变化吧。第一个边际变化呢，就是我们注意这个资金成本，其实在进入5月份之后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行了。像3个月 SHIBOR 这个指标的话，在之前的这个4月份是逐日的这个下降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完全维持在这个1.4左右，而且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就是向上走的这个迹象。包括我们看，短端的001或者007这个价格，它其实也会出现阶段性的这个往上抬高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资金成本这个因素呢，其实在进入5月份之后啊，它是慢慢的，出现了一些这个向上的这个边际利空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呢，好像央行它会在量和价这两个指标之间去进行有选择的这个收放。换句话说，这两个变量好像呈现出一种对冲的这个关系啊。也就是说，因为整个大的这个政策基调啊，它依然是相对偏中性的。我们说，如果相比于去年的这个宽松的态势的话，今年相对偏中性的。所以央行呢，好像尽可能的不避免去释放这个过度宽松的信号，但同时它也避免去释放这种潜在的这个紧缩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之前这个4月份，价格水平出现快速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它对于这个量的这个投放就变得比较克制，总体上是一个净回笼的这个态势啊，逆回购也停了，MLF 也缩量续做了。但是到了5月份，当这个价格水平开始企稳甚至往上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它的对于这个量的这个投放就开始加大，所以总体上感觉从今年年初以来，央行它是一个给量就收价，然后给价格呢就收量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现象对我们后续的启示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量和价的同时收缩或者同时放松的这个信号的话，那么可能是它的这个态度又再次出现了这个边际变化的一个可能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维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本周也看到了这个4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数据啊。那么其实你从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就是加总到一块儿的话的这个增速，从之前的15%几又抬升到了18%几。其实整个工业企业盈利的这个水平是在快速的这个上行的。但是呢，市场好像对于这些变化的这个定价是不太明显的。那么关于这里边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之前的几次晨会当中也曾经陆续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提到过啊，就是现在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利润率的这个就是总体的这个利润总额的这个增速啊，和上市公司的这个投资回报率之间，它是一个背离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如果你看利润总额的话，它是随着这个 PPI 的这个上行啊，显著的这个扩张的。但是呢，投资回报率这个指标好像在今年的上半年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移的这个情形。那这里边差主要差在哪呢？主要差在这个资产的这个周转率啊，现在比较低啊。换句话说，我们所处的其实是一个产能相对过剩的这个格局。那么类似的这个情况，我们在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6年的这个上半年啊，也曾经看到过啊。当时从16年年初开始，这个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就已经持续的在向上这个扩张了，但是投资回报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还在下降的。那么直到2016年下半年左右啊，当这个投资回报率重新出现了向上的回升之后，那么最终引起了这个资金价格的这个收紧以及债券的这个下跌。那么目前呢，看起来我们好像还处在2016年上半年那种利润总额往上扩张，但是投资回报率依然在下降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这个当中的这个拐点其实是要等待你的产能利用率的回升，或者说一个产能周期的这个重启啊。那么到现有的这个数据里面呢，好像我们暂时没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迹象。而且另外一个背离在于，就是历史上当这个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往上扩张的时候啊，其实居民的这个收入的水平往往也会有一个回升。那么你只要居民收入回升了，那带动后续的这个下游的消费其实也就改善了。但是这次呢，这两个指标之间它又也出现了一个背离关系啊，就是好像利润总额的扩张对于居民收入的这个正向的影响是不大的啊。那这里边既有一些国有企业降本增效的这个问题在，同样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工业企业这个利润率啊不回升的这个问题。因为你只有这个利润率回升了之后，它的投资的意愿才会增加，这个时候它用工的需求才会增加，那相对应的下游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水平啊才会改善。所以总体上呢，就是像这种利润总额往上快速扩张，但是这个向下游传导不了的这个情况，我们确实在2016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情况里面曾经看到过啊。那么往后动态的去看的话呢，就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两个边际的这个信号啊，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五月的这个 PMI 的这个数据啊。那么按照这个高频去预估的话呢， PMI 总的这个读数这次有可能是会回到50朝下的，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这个读数。但是呢，我想我们观测的这个重点啊，其实是之前反复提到过的 PMI 当中有一个叫做企业生产经营预期的这个分项啊。因为这个预期的这个分项呢，看起来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领先性质的。在四月份的时候啊，这个企业预期其实是相较于三月份出现了这个扩张的。那么五月份这个数据就比较重要，如果继续像这个四月份进行这个扩张的话，那么可能它是后续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传导的这个问题出现一些边际改善的这个信号啊。但是如果说五月份相比于四月份又再度的这个回落下去的话，那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现在这个通胀的这个窗口啊已经越来越短了啊。那如果在这个通胀的尾巴上不能够去实现这种企业预期的这个拉动的话，那么可能后续这个市场的交易的逻辑又会慢慢的回到这个再通缩的这个逻辑里面去了。所以五月份啊，就是接下来核心关注的这个点呢是PMI 数据当中的一个叫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分项啊，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够在这个尾巴上出现这种改善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出现的话，那可能这个大的格局会和16年的这个下半年慢慢接近了。但如果说不出现的话，可能这个情况啊就会向21年的这个下半年慢慢去靠近了。那么以上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这个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就是简单总结一下的话呢，现在其实市场是一个分歧不太大的这个样子啊，大家都是认为做债券是有胜率但是缺乏赔率的这个格局啊。但是我想往后看可能这个分歧啊会慢慢去出现啊，因为如果按照区间震荡来看，现在这个止盈的这个声音也开始增加，但如果说按照这个再通缩交易去看的话呢，也有人认为往下的这个空间后续会彻底的这个打开。那么短期这个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扩张它跟利率之间的这种背离啊，其实在16年上半年曾经出现过啊。那么后面怎么收敛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5月份我们观测这个企业预期的这个方向怎么样去变化啊。好，那我今天先介绍这么多啊，供各位投资者朋友参考。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同事毛信秋，给他介绍一下近期调研的一些情况，包括后续的计划和安排。哎，
好的，尹波。各位领导好，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毛信秋。那么我这次主要汇报这个下周重庆调研的安排，因为我们近期的话主要在陕西调研啊，调研的一些四个区县，然后西安的四个区县，还有市级平台，再加上省金控啊、信增啊这些主题。然后下一周是安排的重庆，然后在后面啊 还有河北、河南等等的一些省份的安排，也欢迎各位领导这个私信了解或者报名。然后我们下周呢，这个调研的主要是重庆的一些 3A 的主体，包括渝富控股集团、重庆发展投资、重庆机场集团，还有两江产投。其实这些企业本身呢是3A 的企业，他们本身也倾向于发稍微长一期的债券，特别是这个超长债这一块，可能有些企业也是在筹备发行。然后我们聚焦这些企业，优质企业相关的一个债券品种去做一个深度一个调研，然后本身呢也是想了解一下企业本身的这个一些经济发展情况、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还有一些这个发展计划等等。那就这四个企业我简单汇报一下，就是其中渝富控股呢，他们是重庆重点的这个国有资本运营龙头，然后他们也是第一大这个产业类的投资平台，他们现在其实定位于先进制造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的一方面，同时也是牵头重庆的这个产业母基金去做一些投资。那么从债券投资的角度呢，它本身这个企业是这个重庆重要的这个产业战略核心，然后财政支持也比较多。那我们从长期债的角度去做一个深入的调研。第二个企业呢是重庆发展投资，他们本身呢其实是这个重庆基建类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核心平台，他们主营的是这个高铁啊、机场，当然还有这个能源啊、国有资产运营等等板块啊，同时也是服务这个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一些这个国家战略。那他们呢，这个其实发债呢，本身他们家本身的这个负债率不高，然后主要资产也是以这个铁路啊、能源等等为主。然后我们也是去就是观察和调研他们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超长债的一个投资价值。第三个是重庆机场，这个也是这个中西部唯一一个这个四条跑道的一个枢纽哈。这个他们国际航线其实也比较多，他们这个定位呢，就是他们做的那个江北机场，其实包括江北机场在内啊，还有一些潜江啊、巫山其他的一些机场，然后他们这个。因为江北机场其实定位就是西北的这个国际航空门户嘛，所以这个也是重庆，就企业本身也是重庆这个重要的这个临空经济载体。然后他们因为航空业务这个刚性比较强嘛，另外这个江北机场现金流覆盖能力，我们也会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调研。然后最后就是两江新区，因为两江新区这个他们的这个产业开发和这个科创投资平台是这个两江新区产发，然后也是聚焦智能制造啊、高端医疗等等那些板块去做一些投资，包括这个过往投资一些赛力斯这些龙头，其实也是我们重点调研的一个方向。那总的来说呢，我们调研这几个，比如说渝富、重庆发展、重庆机场和两江产投，其实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调研的方式呢，去进一步了解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然后间接的了解这个重庆当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情况。然后以上是我们重庆调研的一个安排，主要是在下周的后半周，然后再往后的话，像河北、河南还有几个省份的一个调研安排，如果各位领导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私信。那以上是我汇报的内容，那谢谢各位投资人，
哎，好的，
那我们
那
明天，
我们今
啊，
天
对，我
这
们
个晨
下次
会
再
呢，
见。
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我们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啊，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